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第三章，我们要看第七个教会，老底家教会。如果您还没有在现场的弟兄姊妹，如果还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上册的讲义，我前方还有啊。如果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您没有我们传过的电子档，也可以来跟我索要啊。启示录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二节，十四到二十二节，老底家的教诲，我来读。如果您喜欢一起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诲的使者说：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有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有买眼药膏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要再一次的跟大家强调，这七封书信，也就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里面的话，才是这一卷书的最核心的内容，而不是后来要提到的兽666那个龙，或者是大淫妇等等，并不是的。那些充其量只是配角而已。有一些人，他们喜欢想到这七个教会的名字，说他们在希腊文原文里面的含义，来发现跟他主给他们讲的信息相关，是能够配合的。比方他们有的人说，以弗所这个名字的意思是 careless， 就是不小心的，疏忽了，轻忽了，他们就是因为轻忽，所以才会失去起初的爱啊。那其实我们不一定需要去配这些事情，虽然我自己我有时候也会引用他们这样的说法，但是其实不一定需要，因为在这七封书信里面，主给他们讲的话就讲得够清楚了啊。何况这些地名的含义也在不同的学者中间，他们有时候有不同的看法。还有一些学者，比方著名的新约学者，英国的一位弟兄威廉巴克莱 William Barclay， 他就特别喜欢提到那个背景的资料，就是说这七个地方，小亚细亚的七个地方，以弗所、士美拿等，这七都是一个城市嘛。这七个地方的特质，他们有他们的本身的特质，也许是地理环境，或者是历史上那个时代他们的特质，会跟主给他们写这个信有关，好像主套用了那些特质来讲到这些话啊。就如同也有的人认为，起诉有好些话套用了当时的一些一般人会讲到的一些事，甚至是神话传说的事情来讲到这些事，有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讲启示录的时候也会稍微提到这个，但是 我还是要说，这个不太是很严谨的解经，也不一定有需要，因为没有那些，我们光在这七封书信主给他们讲的话里面，大约我们就可以说出这许多宝贵的信息来了。所以这一次我再一次的讲启示录，我不太想使用那些东西，我就直接就着经文跟大家提到。上一次我们讲到一件事，就是从腓拉铁腓教会的光景落入像老底嘉教会的光景，有可能只是读书翻一页而已，在历史上下一个阶段过一下子而已的事情哈。有一些人喜欢把我们之前讲过，喜欢把七个教会用来配整个2000年的教会历史的不同的时期，其实配的还蛮有意思的。那这一点有时候我们在这里会提到，甚至我们觉得，光不要说整个2000年的教会历史，光从20世纪初五旬节运动开始到现在，差不多120年左右的时光，这120年里面教会的发展似乎就已经可以用这七个教会的光景来配那个时代的教会的改变哈。那这些也都是可以参考的，但是我想我们不能说这是主写这些话的时候本来就有这个意思，但是你把应用在这里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那可是无论怎么样，即使主写这七个教会并没有意思说教会变成像腓拉铁腓教会的情况之后，在下一个阶段就一定会变成老底嘉教会的光景，主其实没有这样说，因为这七个教会的光景在教会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可能遇见，同一个时期就有可能在世界有不同的教会，有的正在腓拉铁腓的光景，有的是在士美拿的光景，也许有的在老底嘉的光景，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无论怎么样，确实有这样的可能性，就是一个教会曾经是像腓拉铁腓教会一样相当的刚强有力，在服事各方面得主的称赞，可是没想到的时候好像翻到下一页它就变成像老底嘉教会的光景。当然这样的转变应该还是逐渐的啦，这个逐渐会经过多少年不知道，有的有一个宝贵的器皿兴起来以后教会变得兴旺，可能在他服侍了30年40年以后，下一个阶段下一代就不如这种情况了哈。可是也有的更短的时间里面就有可能有这种变化，但是无论怎么样它总是逐渐变化，如果不是逐渐变化怎么可能老底嘉教会主说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变成这个样子啊？所以应该是逐渐的。那我们说逐渐的这就提醒大家要留意了哈，因为它有可能不是那么明显的，就有点像罗德他渐渐的挪移帐篷，直到后来住进索多玛，那也是逐渐的啊。那这件事从老底嘉教会有可能会滑落变成不是，从腓拉铁腓教会有可能滑落变成老底嘉教会的光景，这个可以用在教会上面，有的时候可以用在整个时代的教会上面，也有的时候可以用在一个个别的教会上面，你应该知道也有的时候应该用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一个个人也有可能这样上一次我们讲花了几分钟讲了一点老底嘉教会，我有稍微提到有可能因为什么事我们会滑落成为老底嘉教会你记得腓拉铁腓教会是在服事上面蒙主称赞的到了老底嘉教会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变成不服侍了，并不是的啊。因为主没有说他变成完全冷淡，而是说不冷也不热啊。所以他既然不冷，你不能说他变成一个都不服侍的教会，我想不是的。事实上如果是的话，那么他也不会不知道自己的软弱哈。非常有可能正因为在腓拉铁菲教会的时期，教会有很好的服侍，应该也因此服侍很成功，所以有可能人就不知不觉的那么专注于服侍，要把服侍既然做得很成功很好，就想把它做得更好，更多的发展，没想到的时候他们就把焦点把目标放在事工的发展上面，而不是主的身上。他们忘记了教会的发展的核心价值是主耶稣自己，而不是事工，也不是人数哈。所以他们就不知不觉把眼目放在这些事上面，而不是放在主自己身上，不是一直望着主。有可能这样，嗯。主说他们不冷不热，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很讲究的，嗯，就是好像主的意思是你完全冷还比不冷不热好一点。你有没有觉得，因为主提到不冷不热差不多用一个态度，就是 disgusted， 很厌恶很的态度，要把它吐出去，这样好像你吃了一口发现是坏的东西，赶快把它吐掉，这样主用这样的态度在说他们啊，不冷不热啊。似乎主的意思是说，你要不就你没有真正的火热的话，那你变成很冷也比不冷不热好一点，这是有可能的。事实上有的时候神会在帮助人要火热的爱他跟随他的时候，如果发现人一直不愿意改变，有的时候神就会放手，你知道吧，会任凭他们啊，任凭他们的结果就会一直滑落，对不对？好像主觉得宁可让他滑落成完全冷，嗯，因为完全冷的人比较会意识到自己的需要，而且在那种光景里面比较容易厌倦而失还。我们有一首诗歌里面有这一句话啊，厌倦了就觉得就有心要回头啊。也就是说，也许一个人都没有参加聚会一段时间以后，他有可能会想家，想要回来。而那些很稳定参加聚会，可是其实心并不在主身上的人，也许反而他们觉得我这样子很好了，我都有参加聚会耶，所以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需要，他们不知不觉像老底家教会一样，不知道自己是瞎眼贫穷赤身可怜的啊。这就我相信这是主的意思啊。所以我们服侍人的时候也可以学习这一件事啊。我不时的遇见有一些很热心服侍人的人会问这样的问题，他们服侍一个人一段时间以后，那个人没有什么改变，他们还是继续的帮助他，不时的给他打个电话去探望他，他还是没有什么改变。有的人就来问我，那我接下去我要怎么做哈？我通常不会告诉他接下去要怎么做，因为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告诉他有一种可能，就是有可能你要放手哈。我并不会认为他就应该放手，因为我不知道，服侍的人自己要知道啊。但是至少让他知道，并不是你要继续锲而不舍的一直的这样关心才是忠心的服侍者，并不见得，因为我们的主自己也没有这样。嗯，我屡次提到何西阿书里面有一句话，何西阿书五章十五节，何西阿书五章十五节说，我们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他们在急难中必切切的呼求我，切切的寻求我。等他们自觉有罪，等他们承认自己的罪啊，在那个之前，你继续关心他们，他们有可能只在应付你而已。 但是一旦你放手，他们可能就会落到更深的地步，那时候他们比较有机会行转。你在关心一个你所爱的人，也许是你的孩子，特别要记得这个原则。很多父母都不认为他们应该这样，他们都觉得他已经这个样子，我再不一直在旁边一直紧迫盯人，谁知道他会落到更糟糕什么地步去了啊？但是主看事情跟我们不一样，主好像不怕一个人落到去犯更严重的罪哈，而我们怕，我们觉得那样好像更糟糕。如果他因此犯了更大的罪，好像我们觉得就更难回头，或者是就一生有这个污点。但是主好像不完全怕这一件事情，因为他有时候就会任凭他的百姓这样。我不是在教你要很快放手，可是至少让你知道，有的时候放手并不表示你不是忠心的人，好吗？我们可以学习啊，去思考这些事，来判断这些事。这里提到老底家教会的光景，就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光景，所以这个不知道可以说是他们把可以从神、可以从外面得着的帮助好像关上门、拴起门来的原因，对吗？因为不知道，可是主给他们讲的话，我觉得是解开这个拴锁的一个钥匙。他说，你，我劝你来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向我这一件事，你不要只集中在买火炼的金子、买眼药膏、买白衣穿上，你要先想到是向我主说的，向他，向着他。我想这个是关键的地方。我们讲过，老底家教会显然不是冷淡退后的教会，有可能他跟我们一样，正在殷勤地进行许多事工，可能里面的人很多信徒也参加许多的聚会，说不定还是多多祷告的聚会啊。因为主说他不是冷淡的教会啊，因为一个教会如果都不做这些事，我想他应该不会自己觉得自己多么富足，我想不会的，他应该是在做的这些事。也就是说，他们自以为他们做的那些事都是蒙神悦纳的，可是却不知道不知不觉已经不再是蒙神悦纳的。这提醒我们，很多事情并不是你做什么来定义我们是不是爱神，是不是火热啊？很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要用另外一个东西来查验、来衡量，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心里面的动机。所以我不时的会想到以前清教徒喜欢这样讲说，神喜欢父慈。我跟大家讲过好几次，你知道什么叫父慈？我们学文法的时候，我们如果只学中文，不会学到，不太会学到这些。我们中文不太学文法的，你学英文就一定要学文法。在文法里面有名词、动词、介系词，有形容词，还有副词。所以副词就是用来形容动词、跟形容词、跟副词的。也就是说，它不只是用外观，那是形容词在说的，或者不只是用他所做的行为，那是在用动词来表达的，而是你的动作、你所做的事，还有你看起来这个样子，可是背后你的动机里面的因由等等，这些才是我们更应该要留意的。所以我觉得清教徒讲得很好，他说神喜欢父慈，神注意父慈啊。在老底家教会，我们特别应该想到这个，也就是你不能只用他做什么来看他是不是忠心爱主，而是要看他内里的态度。 主在这里对付的也是这样。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不要用这些外在的我们做了什么事或者我们看起来是怎么样来定义我们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啊。当然这不是叫我们变得歇斯底里，变得紧张兮兮的，不是的，因为主很清楚地讲了怎么样查验，是有道路的，而不是让我们在那边不知道，哎呀，我怎么知道我很认真这样参加聚会，参与服事去探望，可是主并不悦纳，我怎么知道呢？你可以知道的，主很清楚地讲，他叫我们去给他买第一个火炼的金子啊，火炼的金子，很多人会觉得，会很快的联想到信心这一件事，因为圣经里面有不少次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到信心，特别是在环境不理想的时候，我们却仍然望向主，仍然有信心，而不是受这些环境的影响。像荣教士对信心的定义一样，他说不看海里的波浪，看耶稣啊，那就是真实的信心啊。彼得提到的信心也这样讲，他说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宝贵。说到我们的信心，就像这样彼得前书第一章讲的话啊。所以买火炼的金子好像在形容我们有在信心上付诸真正的信心啊。而且你就要留意，这个信心是要用圣经里面主讲的话来定义的，而不是用我们现在觉得我能够行出一个神迹或者是一件事情可以解决问题来定义信心。圣经并不都用这个来定义信心，虽然真正的信心会带来这个结果，就是我们祷告祈求，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可是圣经里面主自己曾经为信心下过一些定义。比方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蛮需要我们去思考的，因为我们原来想到信心再怎么样都有可能不会想到这个。他有一个地方这样讲，当他告诉一些百姓，他们刚刚看见他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吃饱了，然后他们就跟随他，主就指出他们的心态，说你们并不是因为看见神迹而好像遵从神而来跟随我，你们是因为吃饼得饱。然后主就给他们讲了一句话，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个能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六章讲的那个劳力？然后他们就问了主一句话，说我们怎么样才算做神的功呢？这个地方有点麻烦，因为中文圣经这样翻好像也没有加上注解。其实主讲的话，他们回应的话用了同样的字啦。主说信神所差的，不是 主说你们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那个劳力就是他们在问说我们怎么样才算是做神的功，是同样的字，也就是我们怎么样才是劳力啊。主就回答他们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啊，也就是你们要做工要劳力的，就是信神所差来的。当然我们不要太表面肤浅的就只把它解释成那个意思，就是成为基督徒信神所差的耶稣是救主，你信他就必得救，这样而已。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你还不能这么肤浅的讲这些事哈。如果从约翰福音第六章接下去主继续讲的话来看，主显然在给他们讲一个后来他们很多人不能接受而离开他的话，他让他们知道，你真正的信就会变成一个渴慕的人，会变成一个以神为你的生命的粮食的人， 你会想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你想要这样亲近他，得着他，这样子的人啊。好，你要从这个，如果我们这样的诠释有道理的话，你要从这个回头来看老底家教会这句话，埋火炼的金子，如果是指着富足的信心的话，应该包括这个啊。其实简单的说，你无论怎么解经，都把它引向耶稣，应该多半是对的，而不要只引向一个道理。如果他们能够在老底家教会，在一些殷勤的服事，在一些许多很好的事工里面，能够继续的想到耶稣，渴慕他，而能够像雅各那个女子一样，就在关心禾场上的需要的时候，他很自然的说出一句话，说在那里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他所有那些劳力服侍想的是耶稣。学习养成这样的习惯，主说来向我买白衣穿上，那这个很显然就在指着圣洁，要恢复那个清心，来返璞归真。那这里的圣洁，不要只是想到没有犯一些罪而已，在圣经里面圣洁一直都有单一的意思，单纯的意思，叫纯一清洁的心。然后主说来向他买眼药膏，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之前主不是说你们不知道自己是瞎眼贫穷赤身的吗？我想主在那里讲的包括了看见的意思，你没有看见这一件事，现在你应该要看见。这里因为提到眼药膏，我就会把它联想到玛利亚的香膏。玛利亚的香膏，她用整瓶香膏抹主，门徒看为枉费，其实不会的啦，因为那瓶香膏如果是慢慢的擦，一次用一点，用它两个月吧，如果它很大瓶，说不定用到一年啊。可是玛利亚倒下去的香膏，虽然在当时好像香一阵子而已，其实不是的，它一直香到现在的。事实上这是主说的，主说这个女人所做的，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她是尽她所能的，将来在普天下凡是传这福音的，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我们常常提到这个，是因为我在遵行主耶稣讲的这句话，你知道吧，我们传福音总要提到这个，所以我一直都认为玛利亚那个香膏到今天仍然发出香味来，而且借用老底家教会，我觉得有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这样讲，他这个香膏抹主的故事一直都像眼药膏一样，在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什么才是真实的，什么才是更要紧的事情。我相信在这里也有像这样的意思。所以接下去主讲的话其实跟这个有关。如果我们把无论火炼的金子、穿白衣、眼药膏，都把它引到我们要望向主，要渴慕他，引向耶稣自己，那么你就更能明白为什么接下一句主讲这样的话，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对吧，坐席就是在那里吃喝啊，那一定不是鸿门宴，他也不是生意场上的宴席啊，有其他的动机，不是的，他比较像婚宴，就是在里面快乐享受，神想要这样跟我们一同坐席啊。教会想到主叩着门要进来，你可以说是很悲哀的事，因为教会是以主为中心的，主耶稣才是核心价值，怎么主是在门外叩门呢？但是这句话对我们，我想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因为我们 经常有可能会需要想到这一句话啊。有的时候有可能你在上班的时候，忽然主就会在你门外叩门，你知道吧？有的人都把这一句话只用在传福音上。像我年轻的时候，受学院传道会 Dr. Bill Bright 写的四律的训练，很好的训练，那里就用到这一句话，在最后要我们接待主，他就用到这一句话说：“主要进来啊！”他在门外叩门，我们要开门，让他开我们的心门，让他进来啊！他把它讲成是传福音用的，那当然是对的啊。可是我有的时候会提到，当时我们看到他引用的经文，如果你不熟悉圣经，只看他引用的经文，我觉得你会得着的神的道会是片面的，因为他只引用前半句。他说：“看来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就这样。可是明明这一句话，主后面还有半句话，对不对？说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不知道 Dr. Bill Bright 是不是觉得那句话不太重要，或者是那一句话已经包含在前面的话里面，或者觉得出信的人不需要知道后半部。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还是他只是想要尽量简短。但是我对我来讲，我很多年都觉得一个出信的人，甚至一个福音朋友、慕道友，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就讲到这一层，并不是太深奥的事情，不是的。事实上这个反而能够真正吸引一个非基督徒知道主进来是要做这一件事啊，而不是进来以后像你们一样要十一奉献，要参加聚会，要做什么，不是的。是进来主想要跟我们有这样的交通。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上班的时候忽然觉得主在门外叩门，也许你上学的时候，也许在公车上，在捷运上面，甚至在走在路上，或者你正在忙一些事的时候。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有过像这样的经验，那时候我二十几岁，荣教师在教会里面有一段时间，他用星期三晚上专门讲所罗门的歌，所罗门的雅歌，他大概讲了十几次吧。然后后来他们要我把它整理成一本书，有别的同工先把它誊写出来，然后把它整理。光整理那个就很感动人，在那里就很激发你的渴慕啊。有一天我正在做这一件事情，就觉得好像里面有甜美，有主的吸引啊。可是我没有理那个事，继续忙着做。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用电脑，都要手写的。一会儿以后，忽然有一个意念在我里面，我想应该是圣灵提醒我的吧，说你正在看的这些语句就是在讲到这一件事，但是你没有在做就既然主吸引你，你做这些事没那么重要，先丢在一边吧所以我又停下来。我是那种做一件事就会想要很快把它做好，我一向都是，他们常常找我翻译东西或者什么，都是有时候一天就给他交稿，有时候一翻就是二十几页的东西，一天把它交稿。可是主在我年轻的时候教导我学这一件事啊，当然我没有，也不需要接下去就三个小时安静等候主，没有啦啊，但至少去亲近主一下吧。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其实我在那个之前早就知道这一件事，因为我们很年轻，还在读书的时代就读过劳伦斯弟兄写的《操练与神同在》，他就是教导这一件事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我们不一定很能够及时的实行这些事。我们变成老底家教会是很容易的事，对吧？那我们留意啊。好，这是启示录讲的七个教会 我们的钟还没有到位，我需要看一下时间，免得我一直讲到十二点。我跟大家讲过，我这一次讲启示录大致上以章为单元，我都会讲两个阶段啊，也不是阶段，就是会讲完一章以后，我会从另外的角度再讲一次，因为我原来的讲义是从不同的讲义合并，但是我这一次并没有把它完全的整合起来，我就把它分成这样两条线在那里讲，所以也有时候有一些话会重叠的哈。哎，我们再回到以弗所教会好吗？你再翻回启示录第二章开头那七节经文，以弗所教会，主在这里对于以弗所教会，主说他们失去起初的爱，然后主给了他们一条道路，他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啊。主在这七个教会里面，都借着他自己的自称，我们讲过，就是当时写信的习惯，就是先好像简介写信的人，借着那些自称，要让教会留意到他自己啊，那是整个教会的核心价值。然后会讲到他们的缺欠，当然有两个教会主没有讲到他们的缺欠。之后主会给他们道路，就是你怎么样恢复，怎么样改变，怎么样进步啊。而且接下去借着主给那些得胜者的应许，给我们看见那神想要教会建造成什么样子，也就包括了你是要恢复成什么样子，而且还继续追求有一个目标，最后成全成什么样子啊。所以其实这七封书信其实是最核心的，这一卷书最核心的内容。而且可以这样说，如果神的百姓能听，有受教的耳朵，有受教的心，主可以不用讲第四章以后的话，光这七封书信大概就够了，够他们用2000年，用到主再来了，你知道不知道？这是我相信的。其实圣经很多话就是这样，如果神的百姓能听，就不需要那些了啊。但是因为神抚救卑微的人，这些不顺服的人，所以主多说了许许多多的话啊。在以弗所教会，主让他们知道恢复的路是什么。他说：“你失去起初的爱，那你现在应该持守起初原有的，持守原来有的。教会起头原有什么东西呢？我们最近正在看《使徒行传》，你可以在那边看到许多这个问题的答案。大概你不能只看《使徒行传》，你还应该从使徒的书信看最起初使徒们传什么福音，也就教会最起头得着的是什么，救恩是什么啊。在这里对以弗所教会，主用了一个笼统的方式来讲说失去了起初的爱啊。对我来讲，那不是只是起初的他们拥有的东西的一部分，不是的，是可以涵盖所有的啊。我们讲过，初代那些主耶稣的门徒，很多人都是这样开头的，一起头有这个起初的爱。当主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完全不是因为看见说哦，加入这家公司年终可以领20个月，不是的，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做出这么辉煌的事工来，他们就撇下一切跟随他。那是清纯的爱，那是因为耶稣自己而有的爱，不是因为什么报偿而有的爱啊，那是起初的爱啊。保罗也是这样开始的，我们讲过，所以后来他在提到他自己的经验，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就让我们全然的要为神而活。我们也喜欢提到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面讲的话，你们听我讲过无数次了，谁能使你来到我这里掳掠我的心，使他着迷，以至于我忘记自己的败坏，牢牢地抓住你，成为我此生至爱至宝。就是像这样，那起初所行的，除了起初的爱以外，还可以有怎么样的说法呢？我觉得约翰写启示录的约翰自己在他的书信里面回答过这个问题，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四节讲了这个话，他说：“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若将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就必住在父里面，也必住在子里面。”后面那句话其实应该另外加一个主词了。他说：“这就是主所应许我们的应许，就是永生。”所以二十五节并不是另外一句话，而是说前面这个，你如果将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面，就住在父里面，也住在子里面，这就是永生。那这是约翰一贯的说法。我们刚刚提到约翰福音第六章主在讲他是生命的粮的时候，他就说过这个话：吃我肉喝我血的就住在我里面，这样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对吧？这都是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的话。下一次想到永生，记得这一件事好吗？不要只想到因信称义，我们信了耶稣罪得赦免就有永生，可以进天堂，那是对的。可是圣经也有别的话讲到永生，要住在他的里面啊。而这里说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面，就会住在主里面。对今天的信徒来讲，有的基督徒其实读到这个有可能完全不知道他在写什么，那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就不是这样的道。可是我相信这句话约翰表明了一件事，就是初代的教会使徒们传的道都是要引人去做，去进入一种光景，就是 abiding Christ， 对不对？住在基督里面啊，对吧？约翰这个意思就是这样，他不是在说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个新的事，一个秘诀，保罗没有讲，彼得没有讲，来我告诉你们，注意听，就是要怎么样可以住在主里面。约翰没有这样讲，他根本就没有多讲什么，而认为他们都知道，因为他们过去讲的道一直都来讲这一件事。你知道我们在这里也是这样，尽我们所知道的。有的时候主会提醒我们，不够讲到什么，我们就会给大家讲。但至少我们过去多年来，我们觉得主托付我们的就是要教导这些事。我们所教导的，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听了，真的去学习，去实行，就能够过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我们来看第二个教会，士美拿教会啊。士美拿教会，我们讲这个第二回合，我就不读这个经文了，好吗？你自己留意这个经文。其实我蛮希望我们这一次讲完启示录以后，启示录的经文你都很熟悉，也许有一些经文都能够背，这样更好啊。主写信给士美拿教会，一起头自我的简介就说他是那死首先又是末后的，而且说他是死过又活的那一位。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主要把生命给我们，但他自己呢去走了一个完整的一个 cycle， 完全去走一遭，进入死然后再活。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哈。事实上是福音里面非常要紧的事，就福音我们常常说是为耶稣复活做见证，对，可是他所以会要复活就是因为他死过，对不对？而且是彻底的死了，因为还埋葬了，而且还经过三天。这个从死里复活这几个字这样讲才比较完整，而不要只提到复活，死而复活。我常常在有机会的时候就会提到说，主死过然后又活了，从此以后把死亡跟生命重新定义了。来，我希望弟兄姊妹熟悉这一件事，就是福音，基督的福音包含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就是借着福音主把许多的事，我们平常都会遇见的事都重新定义了。它包括把人的分类都重新定义，你知道吧？这是保罗他们强调的一件事，你记得吧？保罗常常在提到福音带来的结果，就是说在此不分犹太人或者希利尼人等等，为奴的、自主的等等，这些就是在表明他把人的分类重新定义了。过去的人用你是什么种族，甚至什么是信仰，你是什么肤色，你的是有钱还是没有钱，你有学问还是一个 barbarian， 是一个化外人，就是野蛮人一样，没什么文化没什么学问的。甚至有一个地方保罗把性别放进去，不再用男或者女来区分人，一切的人事物都在基督里面重新定义。他说都在基督里面成为义了，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是披戴基督了，一披上基督就不分肤色了，对不对？也不分聪明不聪明，有没有财富，甚至不分男女。当然这不是叫我们随便不分男女，然后就男生就跑到女生厕所，不是这个意思了。但是就是在我们里面不再有这种那一方面的分门别类，好像一种分类的一种歧视，像这样的东西。其实不只是这样，福音不只带来这样，而他从死里复活，这个福音的核心首先就把死亡跟生命重新定义了。光把死亡重新定义应该就在很多人生命里面会带来非常革命性的扭转。我自己就经历过这个，我们从小在我十八岁以前，我们在传统信仰里面一想到死亡，我们几乎都只想到两件事，一个就是黑暗，一个就是鬼，简单说就是害怕。可是主把死亡重新定义，因为他复活了，他选在神选在一个春天的早晨黎明叫他复活，所以我们常常说从此以后死亡是不是跟黑暗连在一起，是跟光明盼望春天等于是生命活力等等连在一起的。死亡也不再跟鬼连在一起，而是跟耶稣连在一起，跟神连在一起，跟生命连在一起。他把生命重新定义当然就更伟大了，因为我们想的生命都是我们这个生命气息器官要好一点才会有生命，可是我们将进入一种属灵生命的光景，不再是用这样来想到生命。你有没有？你有没有这样被主重新定义？你想到生命是想到什么？当你还会整天很担心这样会死掉，那样身体会有什么状况，整天为了食物安全，为了很多事情，全心全意想着这些事的时候，我会有一点怀疑，你还没有让主把你从原来对生命的观念重新定义过。我今天这不是我今天的主题，我不多讲，可是我们平常常常就会讲到这些事。 你知道主把软弱跟刚强重新定义了，有没有想过这个？对吧？他使保罗后来能够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这什么道理吧？软弱就是软弱，可是就是像这样啊，他把羞辱跟荣耀重新定义，主进入最羞辱的十字架，却在那里出来最伟大的荣耀。我们都知道他把贫穷跟富足重新定义啊，这个重新定义是福音里面很要紧的真理，请大家都留意好吗？这也不是我们今天要更多发挥的事情，可是非常值得大家留意。而在士美拿教会，主给他写的书信就是在讲到这个，他从死过又活的，我看你们是比人家看你们是贫穷的，其实你是富足的。你将要受苦，下在监里，那是羞辱的，可是不用怕，你将要得到生命的冠冕，冠冕是王戴的，所以他把羞辱跟荣耀重新定义了。这个主把很多我们平常生命生活里面许多的事都重新定义，这一件事是福音里面非常宝贵的真理，大家都要留意好吧。把这个重新定义也就等于两面哈，我们也常常讲到真理的两面，讲的最丰富的，我给你一张圣经，自己回去看好吧。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大概前从第一节到十二节左右吧，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里有很多东西都在讲到重新定义，也在讲到真理的两面。比方他说左右的兵器，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两边的兵器，有一句话说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英文有的译的更简单一点，说 unknown well known， 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看到这种重新定义带来的结果。比方我认识的荣教士，他一生在主的国里面服侍，他从25岁到中国来宣教，一直活到82岁，有接近60年的时间。到后来他的教会很兴旺，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奉献也很多，可是他自己本身身无横产，他没有，他死的时候没有留下多少东西，你知道吧？啊，可是你晓不晓得，我到锡安堂追求的时候，主带领我到锡安堂。那时候我在那个之前，我就读过戴德生传，所以我很早就知道我要有一天要做传道人，所以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学习过所谓的信心生活。可是，在锡安堂。有一天我有一个特别的需要，是真的有需要，几千块而已啦，可是那个时候几千块对我来讲是很多很多的钱。我已经在学校一个学校教书，可是是暑期的期间，他们没有发给我薪水，你知道吧？他们要等开学才要给我薪水，那2个月我都没有薪水，但是没有别人知道这一件事。可是我有一个特别的需要，不是要用在我自己身上的需要。有一个星期二上午，我参加公馆锡安堂的聚会，然后我聚会完我继续在那边安静，不是因为没有钱了，我们平常就会这样，可是忽然荣教士已经回到他的房间，他的房间就在教会讲台的后方的一个小房间，他忽然跑出来，然后到我旁边就塞给我一包奉献，就这样。所以我到锡安堂去，第一个给我奉献的人是他，而他是一个一直到去世的时候他没有什么财产的一个人。主把贫穷跟富足重新定义， 真实的基督徒都要这样重新定义来想这些事的，好吗？主提到他们会受患难时日，对士美拿教会啊，这也是初代教会拥有的东西。你想到初代教会拥有的东西，应该包括这个，就是苦难啊。你们注意听，你不要只想到有什么恩典，有什么爱，有怎么样的产业。初代教会拥有的包括苦难，圣经是把苦难当作产业在说的，而不是在说有一个苦难是世界来的，是魔鬼来的，要去属灵征战，要去排除这些，并没有，并不是的。那是神手中的东西，他加在我们身上的，给我们的，那是从起初教会就拥有的。我想士美拿教会听进去这些话，因为在教会历史上最早期使徒后的时代，最早期我们所知道的一个有名的殉道的故事就发生在士美拿教会，差不多第一世纪中叶的时候，士美拿教会的主任牧师叫做波利卡普，他活到86岁，那时候正逢罗马帝国要人否认基督否则就会受迫害的时代，他们主要是针对教会领袖了。他被抓起来，那些旁边的人都很不忍心，连抓他的兵丁都很不忍心，看一个老人家，然后86岁，那个时代活到86岁很不容易，你知道吗？不像现在。他们苦劝他，只要说一句否认基督的话，甚至劝他，偷偷劝他说，你可以现在否认，之后你再去承认没关系嘛。他回答了一句教会历史上有名的话，他说，我侍奉我的主86年，他从来没有亏待我，所以我也不会否认他啊。后来他被烧在火刑柱上，正如同主在这个之前50-60年前对士美拿教会所说的话，你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里讲受患难十日，当然大概不是一定指的10天，甚至也有可能不是指的10年啊，总是一段时间了哈。可是我会这样想，这不是解经哈，就是十，我们刚好两只手数一数，刚好数完十，你就要从头数起，对不对？好像主的也是这个意思。不管他们要受患难多久，总有一个时候就会结束。结束之后，主将会为你揭开生命当中的新的一页。弟兄姊妹，当你受苦的时候，记得这一件事好吗？像主一样讲说，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主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所以你遇见苦难很想脱离是正常的，你也可以这样祷告，但是你应该学习像主耶稣一样加上后面这一句话，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既然你受那个苦是神的一个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也会有一个时候来到，这些会结束的，生命将翻到新的一页，因为他是首先的也是那幕后的，他是死过又活了。所以这些话有非常宝贵的意思，对吧？
我们要唱黄色的诗歌副篇第6首，副篇第6首，羔羊的婚宴。
羔羊为人准备完成，终有生者蒙召永恒，被地上生到的隆隆，地上的无处可去，被人被恶都擦尽，洗白满溢皎洁净衣，馨香四溢圣徒一心，我要入圣之上歌声万腾，永颂羔羊永不休，皆在此时受伤了，无不心酒也不心灵，心家能转虽然难行，下地自由论我独居，如今被拒天地空寂，沐浴尽你荣耀无尽，再次顺势和主降临，盼来见你居中不分，做他心上长大的眼，我脸欢迎荣耀无限，我心惊愕我困感恩，正当与主谈天决连，当日每一天算经验，今日都这么纪念，心不说我无杀一体，乃是救主所受伤痕，从此生来一同经历，在一起
起立，再唱一遍。
歌颂你来临，羔羊婚宴准备完成，总有神者蒙召永恒，给你上升喜乐融融，秘密伤痕无处可寻，被人被恨人都擦尽，洗白满溢皎洁净衣，馨香四溢圣徒一心，莫要入圣高无天伦，圣灵借作心腹荣幸，圣言之上歌声欢腾，永颂羔羊蒙福求，现在真是小苍天恩，无不心救了我心灵，是家路程虽然难行，下地只有人我独尽，如今被替天地空寂，不以今日荣耀无尽，才子顺势和足见义，万般今日几成福分，做他牺牲成他子业，我愿欢迎荣耀无限，我心惊愕我魂感恩，正当与主谈天结缘，让每一心酸经验，今日都成何等纪念，说我无杀利品，乃是救主所受伤痕，